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哈，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好，保罗在五六章哈，都开始讲到很清楚，讲到一些人际关系的事情。那这里讲到儿女哈，听起来是好像很简单，没有什么高论啊，重要极了。第一个，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在主里是保罗喜欢用的名词，在主里，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那甚至神学家喜欢说这是一种神秘主义，怎么叫做在主里面呢？啊，那么简单的说，在主里面就是一种因着信心跟基督相连，因着信心基督所有的美好的恩典都可以给我们，因着信心我们所有的罪过所有的重担都可以交给他。有点像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讲到的是那个我们像葡萄树上的枝子啊，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那个肥根所带来的美好我们就都能领受了啊。在主里就是跟基督呢密切的相连，那跟基督密切相连呢，我们才有能力，我们才有能力去听从父母，才能够，就是说孝顺、说听从、说顺服，其实恐怕不只是在这里哈。每一件事情，盼望我们都活在主里面，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做好丈夫、好妻子；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做好员工、好老板；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才能够有一切的丰富。所以在主里面呢，是跟基督的相连，甚至在主里面也可以是一种彼此的相连，因为你连于基督，我也连于基督，我们就是互为肢体的了。好，在主里听从父母，第一个就是你要听从父母啊，一定要靠着主。我这个话听起来啰嗦或多余啊，哎呀，我真是觉得这个在腓立比书保罗也讲，我靠那加给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把那句话颠倒过来就是，如果我不靠上帝，我什么都不能做。对了，因着上帝的恩典，我还能呼吸，还能吃饭，还能做很多事。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还能做很多很多的事，不过我们要知道那都是主的怜悯了。那我们真的要被主纪念的话，盼望我们做每件事情，不一定是形式上祷告啊，我喝一杯水啊，祷告主你给我力量喝水，不是这样哈。那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和态度，这是一个谦卑，也是一个最正确的一个想法，就是主，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了，我不能一秒钟离开你，我不能在一件事上不依靠你啊。好，在主里听从，第一个就是要听从，需要靠着主的力量。第二个意思，在主里呢，我想是对于父母的话的听从的一个条件，必须是在主里的，也就是在真理里的。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权威啊，听父母的，听老板的，听国王的，听总统的，听老板的哈，听丈夫的。有人以为基督教也是这种无条件顺服，刚好相反，基督教不是的啊。我们不去谈那文化史上的事情，是因为基督教这些民主才比较有可能，在我们中国我想很难开出这种传统，因为就是没有不信靠上帝的人，他会把他那个全面的忠诚都给了一个属人的东西，不管是领袖或国家或父母，这会造成专制的。可是如果我们把一切的忠诚给了上帝，那么上帝又配得我们一切的忠诚，那相对的忠诚给我们的丈夫、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老板，就能够不会产生那种愚忠愚孝。我们就有那个分辨的能力，而且其实这样我们对我们的老板、对我们丈夫才还更好哈。那我们自己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我想那种愚孝啊实在是太多不对的了，这个影响到我们今天很强烈，包括我们没有办法照以弗所书或圣经所规定的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我看太多的丈夫，尤其是丈夫啊，因为中国大男人主义一点，对妻子的看重远远不如对父母的看重或儿女的看重，这不合圣经的。 圣经里最看重的是你的配偶胜过父母也胜过儿女哈。那我们也不会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也不会说天下无不是的政府，我们也不会说天下无不是的老板。刚好相反，在圣经里这么强调人有罪，政治制度有罪恶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歌颂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个父母，哎呀，说你都好得不得了啊，没有错。所以我在这里讲的不是一个很大的口号，我是觉得中国人到今天那个家族观念太重，以至于不大能够，真的不大能够看到自己家里的人错。这个马上的影响就是婚姻，马上影响就是婚姻。当太太跟母亲有冲突的时候，一定是站在母亲这边，我就觉得这很不对啊。那么好像自己家里的人都不会错，那然后到下一辈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小孩就不会错，跟人家比起来我们小孩要优秀一点，虽然我们会客气，我想这个都要避免哈。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哈，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想理所当然的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就是还是一样，靠着主的恩典来听从，这是否则听从不了的，而且要是要合乎主的真理听从的，否则就不是理所当然的了啊。就是我们要听的该听的，我们要听的时候要从主内得力量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哈，这里面重点在主里，如果没有在主里三个字，这里讲的哈，听从父母，然后理所当然，就跟一般讲的孝顺呢，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可是那不是这里要保罗要讲的重点哈。下面呢，第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也是一个我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事情哈。我自己觉得孝敬恐怕还是翻得不太理想哈。英文应该都是翻 honor 啊 ，honor your parents 哈、啊。那 honor 跟我们中国人孝顺那是完全不一样。honor 就是尊敬，他养育你，他辛苦，你要尊重他。孝顺哦，那就是我们中国24孝，那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君要臣死不能臣不死，父要子亡不能不亡。那个啊 honor 那个既没有顺的意思，也没有孝的意思。我自己对不起，再一次，我觉得中国人的孝和忠都有很大的流弊哈，我们需要避免哈。这个包括在就是十诫里面哈，要孝敬父母，那个敬字是有翻出来的，但是也不大对，就是 honor 就是尊重他，因为他年纪大，因为他养育你，你更要对他尊重，而不是说什么都听，好。这我也感谢主，我们有一本圣经哈，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是不可以听的。那这我们当然也想到在第五章那里哈，人要离开父母哈，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诗篇45篇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听什么呢？就是不要想念你的父家和你的名，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这个讲的可能重了一点哈，我们不大听得进去，不过这个原则跟离开父母是一样的，我们跟上一代的那个期待要剪断，那种依赖他，那种觉得他们什么都对的要剪断。圣经有这个，这再次跟我们中国文化很不一样的，离开父母，你最重要的你将来是跟你的配偶啊。当然我们不是不照顾他，保罗对提摩太也讲嘛，人不看顾亲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我们当然要照顾，当然要爱他们，但你要有个这个灵魂深处的一个认识，一个革命哈、啊。我的配偶是我最爱的啊。那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真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就是圣经里面真是把人性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以色列的诸王做例子哈、啊，从来在圣经里面。我们从这些王里面看的最清楚，就是说你不可能去百依百顺的像我们中国人要求那样孝顺你的父母亲。因为在列王里面常常有一个情形，譬如说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他不效法他父亲亚哈斯的种种恶劣的行为，他效法大卫。那么就是 很清楚讲到这个父子之间呢，当父亲值得效法的只有一点，如果这个父亲呢是在效法上帝，听从上帝，就我们总是把听从上帝，把这个客观的这个真理当作最重要的。那当父亲不对的时候，你不可以效法他的行为。那这也很严重，在那个生命记第十三章里面讲到说，如果哈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不要去侍奉敬拜耶和华，去侍奉敬拜别的神，那就算是你看如同性命的朋友和你怀中的妻子，你都要把他打死。那这个圣经里面哈，这听起来好像是很残忍，其实真的我们再一次说不残忍，因为我自己还是觉得我们中国人那种哈过度的那个家族观念哈，那个本族中心的观念，造成在婚姻还有在跟别的民族别人相处的时候很大很大的困难，太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当然客气会讲很多客气话，但是太看到别人缺点了。另外在以西结书十八章里面也有讲到说哈，父子孙三代，父亲信靠上帝很好，儿子呢虽然父亲很好，儿子却不效法父亲去作恶，结果他要因为他的恶而灭亡。孙子呢看到这个儿子的不当而悔改归向上帝，那上帝也会祝福他。就是我们看到这在圣经里面哈，绝对是要孝顺父母，或者是孝敬父母，绝对是要或者敬父母，要养育父母，绝对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儿女，这是真的。但是不是那种我们中国人讲的那种好像是浓得化不开的那剪不断的脐带哈，这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哈。在生命记二十一章十八节里面甚至有讲到说，如果那个小孩子哈，那个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哈，虽然惩治他人不听从呢，就要把他带到城门那里哈，然后对长老说，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要把他打死。那这个经文呢跟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七节连在一起看，就是我们怎么教训我们的儿女。我们中国人教训儿女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哇，他功课要好，全校第一名，名列前茅，天才儿童，然后呢琴棋书画样样都好，然后拿个博士啊，这我想我们中国人常常是这样理想。我不能说这一定不对，但是这个把世界的标准提到太高，那是实在我觉得是会有很多的错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对你的儿女殷勤教训的是要爱上帝，爱上帝，殷勤的教训他关于上帝的话。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如果爱上帝的话，从新约旧约新约都有讲，如果你爱看不见的上帝，你一定爱看得见的弟兄啊。所以爱神就一定爱人，那神要我们相爱，这个相爱是我们要教训我们的儿女的啊。我自己还是说，至于他成绩怎么样啊，那些实在是不要把他看得那么重。好，那么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然了，诫命每一条其实都是带着应许的，每一条好像都有说神都会赐福你哈。不过呢，这个孝敬父母特别讲耶和华会让你的日子呢得以长久。各位，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不能够太死板，这只是一个原则，绝对不是说孝子就一定长寿啊。那么我们也不是为了长寿来孝顺，那就错误了啊。我觉得在这里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吧，这件事情就是我认为要对父母要 honor 哈，我们就姑且用我们中文的翻译，孝顺就是说尊重他们啊，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家不愿意承认一件事情，在中国文化里面，中国文化是老人文化，不大愿意承认。各位，人越老越不可爱啊，这我们必须承认，越年轻漂亮越小孩子，那我们很喜欢的。 那他在这里玩一玩，我们觉得很可爱，别人在那一直玩，我们就觉得不懂事了啊。这小孩子很可爱啊。那我们需要知道，包括照顾父母哈、啊，对他们态度要好哈、啊，这些真是很不容易。所以神给我们说，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而且我自己也有想到，这像我们中国老来子吧，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照顾父母，父母都比你年纪大嘛，所以你要好好照顾他，神就让你长寿，有时间来照顾他嘛。这个逻辑推起来也很对哈。不过我们还是说，我们并不是为了长寿来照顾他，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哈，有这个良善的心智，我们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的。好，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啊、各位如果回去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也是一样，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可能我们把它讲得完整一点，还是你们做父亲和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过呢，也许一般在保罗那个时候，还在咱们中国也常常是一般就是父亲比较跋扈一点，凶一点，会惹儿女的气。当然我还是说我们把它看得完整一点，我们做父母的，我想有的时候我太太也会惹儿女的气，当然我也更是会惹了，就声音很大，没有对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尊重哈。惹儿女的气，我想真的是最严重的，就是没有照神的原则来管教他们，就是因为我是你老子啊，甚至我们中国人说，因为我生你，我给你生命，我养你，我让你的生命持续，所以你就要听我。各位，这都很不对，很不对。我们信靠上帝，是上帝养我们，是上帝生我们。我们所谓儿女是我们产业，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圣经上一再讲，各位，万有都属乎神的，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甚至你的身体也不是你的，一切都是属乎神的，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一切要让他得到一个最好的归宿，就是去侍奉上帝哈。那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讲到说，当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呢，人间的父亲管教常常是随己意，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哈。十二章第十节，那蛮有意思。第一个是暂，就我们对小孩管教常常是情绪会变来变去的，很短暂，一下心情好的时候很和颜悦色，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乱发脾气了。赞啊，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圣经把它点出来。第二个是随己意，不是随着真理，不是随着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去做。各位，这是最不好的。以弗所书讲啊，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悖逆之子做的事啊，这是我们罪性啊。让我们夫妻的相处也好，当我们有权柄去管小孩的时候，我们是照着主的教训，还有呢，主的警戒，这个警戒也是不能没有啊。我是看全世界的哈，年轻人好像这个一般英文讲叫 permissive society， 越来越纵容啊。这个我反对以前那种很凶的跋扈的哈。那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台湾以前也有，就是拿着棍子打了你都不能说第二句话，这完全错误。但是现在呢，好像儿女拿着棍子，爸爸妈妈要听呢，我觉得也很不对哈，就也不对了哈。这个该警戒提醒的还是要，而且一般来讲，神的确是给父母这种权柄，父母的责任是需要养育儿女，教导儿女，也要警戒儿女哈。那这个世界太多险恶的事，各位不要忘记了以利啊，以利是以色列的士师，他两个儿子不好，就是犯很严重的罪，一个是行淫乱，一个是抢耶和华的祭物，造成整个以色列轻视献祭。那这个罪很严重，以利有警告，警告了儿子不听，以利没有进一步采取制裁的作为，神就警告他了，你看重你的儿子过于看重我，我告诉你，你们三个人会同一天死亡，啊，这是严重的事情哈，其实神对以利有过两次警告，一次是借着撒母耳跟他讲，他还不听，然后请个神人跟他讲，他虽然是活得也长寿了，可是， 我们记得这件事。那相反的当然就是亚伯拉罕了，神叫他献上以撒他就愿意献上，虽然这个看起来实在很困难不讲理啊，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生命来自神，我们把从神来的归给神，这是很合情合理的哈。那我们盼望我们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我们的儿女哈，把神的话多给他们哈。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哈。因此我们在教训他们的时候注意是要教导人学义，那最后的目的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看我们在读圣经查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在研经啊，不是在做学问，虽然这里面有很多学问，虽然这里面也开启我们的很多的悟性，让我们更认识神，但是总是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会有行为上的改变，会有品性上个性上的改变。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